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19年7月1日，我是主持人小南。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老朋友，一位是美中经贸界资深人士杨鼎先生，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
另外一位是西雅图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杨先生和徐先生都是我们时事三人谈节目的老朋友了，都过去都来我们节目做过嘉宾。那么今天呢，日子略微有点不同，就是7月1日。这里面呢，对中国大陆生长成长过来的人呢，7月1日是个特别的日子。这个亚光，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日子吗？
对，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日。
对，
1921年7月1日。
那么今年是多少周年了？
应该是
98了。
对，马上
离不开98。
对，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将要很快迎来百年诞辰，是吧？那么对于中共过去98年的功与过，成就与过错，以及未来的发展，或者说中共的生命力，或者它的前途，过去很多年来外界有各种各样的评价。我不知道两位嘉宾能不能简单的讲一下你们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我想请亚光兄说，因为我这个在台湾生长啊，所以对这个我认为我比较没有发言权，我只是一个观众了。
这个中国共产党这个成立98年来呢，应该说呢做了很多好事啊，这个当然也犯过错误。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活到98岁，就是这个应该是基本上接近于这个盖棺论定的这个年龄了，是吧？那么人嘛，总是有这个两方面，有做得很好的事情，也有做的犯的错误。一个政党一个组织也一样啊。那么我觉得中国共产党这98年来呢，应该说这个为中国人民呢做了很多好的事情，为中国做了很多好的事情，当然呢也犯了不少错误，这个大家都有公论，这是我的一点简单的看法。
嗯，那么如果说要看中共的未来发展，就是说你们觉得会向哪个方向发展呢？
这个取决这个因素变化的因素太多了啊。不管怎么说呢，一个政党要想持续的有生命力，还是要这个要创新，要改革，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呢，要自己要。也要有这个，要有调整，要有变化，就这样。
用那个中共前领导人胡锦涛先生的话说，就是当时一个很流行的词叫与时俱进，是不是？在胡时代的一个，
对，这肯定是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组织，要想这个长久维持下去，一直持续的这个生存下去的话，那一定要与时俱进。随着时代的变化呢，自己要调整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政策，调整自己的位置，
就是需要有自我更新的能力。
需要自我更新，这一句话非常 对，就是需要有自我更新的能力。
对对，这个是绝对正确的啊。这个我看了一些报道了啊，那个中国共产党成立了98年，统治中国也70年。
嗯，
那么在这个70年间，当然这个做了很多了，对老百姓做了很多 贡献啊，做了很多的这个丰功伟业，历任领导人都有功过。但是到了最近的这个这一届呢，好像是一个分水岭啊。那么这个最近的这届，比方说是取消了这个国家主席的任期，这个
修改宪法
啊，这个像这些就属于一个分水岭了。然后对一些言论，在前几届领导人脚比开明开放的情况之下，好像有点不但没有与时俱进，还有点开倒车了啊，对这言论的钳制啊、管制啊，哈，甚至这个对新闻的封锁啊，力度都比以前要大得多。所以造成了，因为中国毕竟目前还没有完全统一，尤其是台湾呢，也会借这些事情来做文章了，
对，
就是让台湾的更是离心离德了。然后再加上现在香港又在闹，香港已经回归了22年了，但是不但没有真正的争取到港人的对政府的信心，反而也是一直在背离。那么像最近呢，从这个6月9号以来的这一路的抗争啊，到7月1号都已经都冲到立法会里面去了。所以说中共要怎么样的调整，怎么样的变化，来所谓的与时俱进，来赢得这些台港的民心，我想这是一个需要这个大智慧来考虑的这个问题。
谢谢两位嘉宾。那个98岁，对人是高龄，其实对一个政党也是相当长的一个历史了，是吧？作为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历史，应该说是最长的一个党吧。也不能说是最长了，就是国民党要比他长。
国民党早就过百岁了。
对对。
但是国民党视为了。
对。可能世界上来说，可能是应该说寿命比较长的一个共产党，是吧？
是。
已经超过苏共了嘛，苏共已经解体了。或者说苏共，因为他虽然这个后来就是好像他不执政了，但是应该现在还有苏共存在，只是不执政了，不是执政党。对，作为执政党来说，还是一个历史非常长的一个执政党。
在今天这个中国共产党诞辰98年的这个日子呢，这个执政党中共呢，应该想想，就用现在的比较流行的一句话讲，不忘初心。不忘初心啊！现在的这个习总书记经常强调的一句话，就不忘初心。
那就是说初心是什么？
初心是什么？啊，就说的初心是什么？当年1921年。这个中共一大的时候，12个一大代表啊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时候，他们当时的初心是什么？恐怕是
救中国。
很大的一条是讲的是要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平等的新中国。
对，
是不是？98年过去了，那么这个独立的新中国是有了。自由、民主、平等，这些地方是不是有很大的需要改进的地方？
还需要继续努力。革命尚未成功。
对，绝对是这样的道理啊。就是说还是强调这句话，用现在比较时髦的话讲，不忘初心，想想当年中共成立的目的是为什么。现在我们做的事情，现在中共作为执政党来说他做的事情，是不是还记着当初的初心？是吧？离当初的初心有没有很大距离？
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经常说的这个一些句子啊，或者段落，就是说这个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是吧？为了中国的强大、自由、民主、富强，是吧？独立，这个独立和富强呢，现在基本做到了，是吧？
对。
但是像亚光刚才说的，就是说自由、民主、平等这些啊，有没有做到？就像上次五四运动纪念，五四运动是去年还是什么时候，就是今年嘛，100周年吧，是吧？我们当时也提到，就是说五四运动的口号是要德先生赛先生，是吧？赛先生好像科技现在也还做得还可以吧，不能说世界领先，也还算不算太落后，至少比1919年的时候要好很多。但是赛先生做得怎么样，就是 啊，不是，赛先生做的还可以，就是德先生怎么样？就是科学做的还可以，民主现在是不是？还有很大的距离要去努力，
有很大的空间需要这个努力，需要去发展。
嗯，
这个方面就是更加需要，就是执政党，应该就中共呢作为执政党，更加需要这个花精力，花这个去做的这方面。
是的。
咱们刚才讲就是杨兄讲起香港的事情，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你做一件事情，作为执政党来说，你推行一个政策你的目的要是明确的正确的，但是手法方式方法这个也非常重要，就是咱们说这个程序正义也非常重要，
对，
是不是？如果你推行一个好的政策，可是你的方法非常的不好，可能结果会相当的不好。
对，不能以说我动机是好的就来这个好像把所有的程序中的或者手法上手段上的这些不好就一言以蔽之了，是吧？哎，我动机是好的，我这么做是吧我揍你一顿，可是我为你好啊，是吧？就像这个老子打儿子，我暴揍一顿然后说我是为你好。那不管怎么说吧，在这个可以说世界最大的执政党98周年诞辰之际啊，我们希望就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像亚光刚才说的不忘初心，能够继续为中国人民和中国这个各民族谋福利，然后这个改进这个中国人民的在各方面的这个福利吧。那个好，我们其实想说的还有一点，就是7月1号还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就是香港主权回归中国22周年。那么今天香港特别行政区也举行了回归22周年的一个庆祝仪式，但这个仪式呢没有大规模的在一个很大的空间举行，就是放到了一个室内的一个比较封闭的空间。主要的原因呢也是刚才鼎兄提到，就是因为这个7月1日这个香港民众继续举行示威游行，包括一小部分人冲进立法会，就是出现了一些可以说比较暴力或者是有肢体冲突的情况吧。那么香港警方呢也使用催泪弹进行了清场，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什么严重的伤亡这个出现，那么好像这个游行示威也基本上清场也都完毕了。那么就是我们觉得在7月1号回归22周年之际，从6月份以来，香港连续爆发这种大规模的示威游行。那么前两天呢，也有一个就是像是支持政府方面的游行，就是支持挺警。
30号。
对，
就是
昨天嘛，昨
天
就是支持警方执法的一个游行。也有，据说也有十几万人
参
加。那么7月1号今天的游行呢，据说是有20多万，
50万。
但是港府的报道是说，
是，
没那么多。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就是说，香港民间看来还是存在有一定的不同的意见。那么作为又回到就是说执政者来说，从港府到以及中国，国务院这个港澳办啊，以及这个中共中央的决策部门。就是怎么样来思考香港发生的这些事儿，就总结出得出一个什么经验或者说教训，我不知道两位嘉宾这方面有什么评论。
其实因为我在香港居住过，我在深圳也很长的时间，所以在深圳香港之间经常往来，我也感受到一些。我观察这个从97回归以来，香港人的所有的这个每次这种重大的抗争啊，都是针对政府，就是香港政府，当然实际上背后是中国政府想要改变一些香港的现状，让香港人感觉到就所谓的一国两制，这个两制受到影响。这个抗争，像 以前这个所谓的安全的23条啊，国家安全法的23条，也是弄了几十万人上街游行。然后这个04年的战中，就是因为这个特首普选的问题啊，这个都是原来在基本法里面都有详细列的，那么都受到了改变。所以像
或者是改变，或者是没有按照基本法当初说的去做。
对，对，这次一个就是这个逃犯条例啊，这个本来是这个杀人犯送台湾嘛，就根据这一个。实际上大家都知道，香港这个就是中国政府希望解决的，就是一些当年逃香港的一些非法的啊，或是说贪腐的官员啊，或是经济的这个罪犯。但是让香港市民的感觉到呢，就是香这个就是对北京政府的这个司法，对中国内地的司法，大家还没有足够的信心。所以一旦把这个司法就是直接联系到香港，那么就很显然变成一国一制了，就变成这样。所以又是一次抗争，并且这次抗争呢比前些是更激烈。政府呢也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回应啊，一个比较敷衍式的道歉呢并不足以平息这个事件，所以还在继续抗争。那么7月1号这次就直接冲进立法会了，这个就采取的更激烈暴力的手段。所以当然大家也都谴责暴力，但是相对的政府可能也不得不面对不得不正视这个上百万人的这种民意啊，这政府必须要回应，不管是回应的程度到什么，不能全部用敷衍的方式来做，那可能这个事情还没有办法完全平息。
我想顺便说一下，就是说那么香港政府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或者说香港的高官，比如说林郑月娥他这个特首，他可以按照自己的实际想法来回应吗？还是说他实际上必须按照中央定的调来回应？
我个人认为这当然必须要跟中央先通气了。
对，就是比如说7月1号这个又爆发示威游行，那么林郑在讲话中，好像我觉得他整个讲话的基调还是比较就是和缓，就是想要调解或者缓和这个矛盾吧，但是他又不能讲得很透，就是说又不能明确的说 OK 那么比如说送中条例我们就永远不再讨论了，或者说这些话他肯定又不敢讲，或者说他不想讲，或者说 whatever。 那么就是所以有些事呢，其实就是鼎兄刚才说的，就港府他可能并没有最后决定权嘛，最后决定权还是在中央政府那儿。
这个说香港问题啊，就说的更长远一点讲，这个事情呢还是我们刚才讲的不忘初心。
嗯，
当年1984年的时候，中英签中英联合声明的时候，解决香港问题的时候，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当时的中国政府的想法是什么？我们现在的执政者是否还是跟当初的想法，是不是按照当初的设想来继续做下去？
现在不是已经有大陆的官员说中英联合声明已经失效了吗？
是
中英联合声明，你说作为一个外交文件啊，现在不具备什么法律效力，这个可以讨论，咱们这个暂且不放下不说。咱们说这个实质精神，当初搞到这一国两制，邓小平提出要搞这一国两制，拿香港作为一个试验点，主要是试验给台湾看的嘛，
对
吧？
对，是。
那么一国两制上面强调很多东西，强调的是50年不变，50年不变，这大家记忆犹新吧，不会这么快就忘掉，对不对？
对。
所以那么50年不变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根据当年香港基本法你定的那些东西，要保证那个东西至少执行50年不变，说的很清楚是不变。那么这22年来做的怎么样呢？
就是50年的一半还没到
、恐怕有很大地方都在变了，是不是？刚才讲的很多事情都在变了。那么还是回到一点，香港的问题要想根本解决，还是要不忘初心，当初怎么说的怎么承诺的就继续做下去。
对，好的，我们现在来听一段广告。
中国广播艺术团2019魅力中国大型音乐会 将于2019年6月26日晚在西雅图 Macau Hall 隆重举行。音乐会邀请到著名小提琴大师吕思清、著名京剧演员张馨月等参加演出，还有包括中国广播艺术团的7位国家一级演员在内的80多名艺术家将同台献艺，演出阵容豪华，场面震撼，是海外华人不可错过的音乐盛典。购票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hey, 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19年7月1日，啊，我是主持人小南。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房地产公司长好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美中经贸界资深人士杨鼎先生。刚才我们在讨论，就是说香港主权回归22周年，那么今天是22周年纪念日啊。那么香港过去几周发生的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这个涉及到就是说香港回归时那个中国政府给予世界的一个承诺，就是50年不变，是吧？一国两制50年不变，香港保留它的这个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那么当时呢，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条就是邓小平他非常坚定的就是主张说要在香港驻军。当时好像是国防部长还是谁，就是耿彪吧，耿彪当时什么职务我也忘了。有一次在会见这个是西方媒体还是香港这个媒体的时候，就是大概说漏嘴了，说啊可以不驻军，那么后来被邓小平破口大骂了几下，就是说胡说八道，而耿彪就此也就失势了，后来大概就被撤下去了。那么我想邓小平坚持要在香港驻军大概有两层含义，一层当然是宣示主权了，就是说我主权收回来了，我怎么能不驻军呢？我为什么要不驻军？我想还有也可能有一个潜在的含义，就是说作为邓小平这样战争年代出来的人，他可能想在最糟的情况下，可能最后的手段还是要用武力来解决。我不知道这个猜测对不对啊，因为你从他解决64的方法来看，就是说其实因为说到最后嘛，就是谁有权利谁说了算，那么权利通过什么来体现。从这个像邓小平这样的强人来说，他可能不会想到通过民意来体现或者通过投票来体现，他想到的也可能是通过谁有兵权谁说了算。那么今天香港这个发生的这些事儿呢，就我看到有人评论了，就是说中央政府其实是不怕的，因为有底牌，底牌是什么？就是手里有兵。不知道两位嘉宾对这种评论有什么看法？你们真的觉得这个中国政府可能会在香港用兵吗？就像如果假设香港进一步发生这种示威游行或者失控了，那么香港警方控制不住，那么你觉得中国会动用驻港部队来平息局势吗？
对这件事我倒没那么悲观。我认为这个解放军上街这个事在香港应该不会发生
你觉得为什么不会发生？
因为是这样子，因为香港警察他这个管制力还是存在的，然后这个怎么说，香港的民众还是比较理性的，他们也就是说也就是在抗争的人不失控的情况之下，政府应该不会用军队来镇压。 啊，那所以说再讲的深直白一点，就是港人还是比较怕死嘛，他不至于弄到一定逼到政府翻脸。
那会不会就是港人一部分港人，因为其实任何的群众运动在最后发生暴力这个行为的时候，其实都是一小部分人。
是
这个，比如说20万人上街，可能真正去冲击一个什么地方，或者拿砖头砸什么地方的，也可能就是500个人，或者200个人，就那么点
儿人。
但是他因此导致这个事件的性质就像发生了变化了，因为你在电视机镜头上，在照片上，你可能看到哇，这么厉害，这么严重。因为点把火，火可能烧得很大，但实际上点火的人就可能是一个人或者两个人，
是
吧？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的这个，或者说，甚至香港警方，就是说觉得这个事儿，我们也不想管了，有没有这种可能？我们就是比如说，警方比如说站在了游行示威者一面，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我认为这个目前来讲还不至于到这个程度。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香港政府像这一次冲击立法会，他清场，他也没有用什么布袋弹啊，没有用什么橡胶子弹啦、啊，就是用这个警棍、辣椒水啊，这个
催泪弹
呢、啊，
对，
就是这种，在手法上来讲，没有像上一次那么样的强硬，啊，那么然后民众也就散掉，也被赶出来了，所以说清场这个目的也达到了，当然。这个事情虽然还没有完全完结，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双方都有克制、
嗯、
就不是那种亡命之徒的那种非要逼着部队上街的那种做法、嗯、我感觉是这样。
这个恐怕这个从89年64以后你真正看到世界上比较主要的国家动用军队，自己的军队来解决内部的纠纷，这种情况好像我想想，刚才好像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例子，所以这次刚才讲的说，香港如果
罗马尼亚当时曾经想要动用部队，最后部队倒戈了。
就是90年代，就除了苏联东欧那一波倒下去以后，我想大部分情况就没有这种事情发生了。所以呢，我不认为这个驻港部队会介入这个香港的示威游行这个事情，我觉得这可能性比较小，或者是非常非常小这件事情。
就是说在局势失控的情况下，你也觉得不会，你是觉得香港根本不会出现局势失控，还是认为在局势失控的情况下，驻港部队仍然就是中央政府仍然不会动用驻港部队来平息局势？
我觉得两个都是我的答案是这样的啊。第一呢，香港局势失控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同意刚才杨先生这说法，失控的也不是很大，各种原因。第二，就算香港形势完全失控了，动用驻港部队来解决问题，我觉得这可能性也是很小，也不大。
嗯，好的，谢谢两位嘉宾。我们希望香港的民众啊，也是保持他们的理性。那么，极少部分就是说涉足暴力的人呢，可能也应该受到这个法律的约束，是吧？那么，因为毕竟动乱对香港、对大陆都不是好事情，也不符合香港民众本身的利益。所以我们希望还是民众通过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啊，下面我们来换一个话题，就是另一个在全世界引起注目的，就是中、美、朝三国领导人在过去一周在 G20 峰会举行前后分别进行了会晤，最早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前往朝鲜进行了访问，会见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那么此后呢，在 G20 峰会上呢，美国总统川普又和习近平主席举行了会晤。那么在这个会晤之后呢，川普又到南朝鲜，并且在板门店三八线跨过三八线进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这是韩战之后第一位跨上朝鲜领土的现任总统吧，在任总统。那么并且和 去边界啊，和他赶往边界与他会晤的金正恩啊握手言欢，这个我们简称为金川会、习川会还有习金会，这三次会晤啊，两位嘉宾有什么感想？
这个从前两次的这个就是这个金川会吧，前两次金川会之前，大家都知道这个北朝鲜的金正恩呢先去见了习近平，那这次呢等于这个习主席要跟这个川普见面呢，他又跑去见了这个金正恩，当然金正恩是用很隆重的国礼来欢迎他啊，甚至说有25万人夹道欢迎了，这个场面一定也是非常的浩大。可是在我们从新闻上看哈，在北朝鲜的电视台呢对这次的访问呢并不是那么样的隆重，也不是像国内哎那么样的大篇幅报道。
你咋知道呢？你能看到朝鲜的电视啊？
我只是看了一些评论了啊，那我也没有看到朝鲜的电视，但是我就感觉上好像北朝鲜的这个电视虽然国家用了很盛大的场面来欢迎，但是好像没有相应的这种这么强大的这个新闻媒体的报道啊，那么有意好像有意淡化这个事情。然后接着习主席跟这个川普见面之后，这个川普是临时啊一个推特发了，然后就把这个小金就等于是招来了，
招到边境去
招来见一面。当然可能这个我们只是旁观猜想哈，那个在这个之前习主席必须要跟这个金正恩去见一面，是不是不管谈的结果怎么样，也没有什么联合公报了哈，也没有联合声明，但是不管谈的怎么样，好像都是反正见了一面，好像这就是一个谈判的一个筹码的一张牌，结果这张牌好像不如预期，那么被这个川普呢就反将了一军，他直接就把这个小金就给叫来了，
一个推特就把你的牌给掀翻了
所以弄得好像这么隆重的一次国事访问，这个就白忙活一场，还反而有点尴尬，有点这个啊，这个有点难堪。所以我认为中国这些谋士啊真的是需要好好检讨一下啊，因为面对川普这么一个不可捉摸的人啊，大家还是要多花点功夫。
亚光怎么看？
你那个主持人刚才讲的这个习金会，先讲的习金会。我个人的看法呢，习金会就是形式大于内容。形式大于事实内容。
主要目的是什么？是做给川看的吗？
主要目的是什么？我也不清楚啊。这个，但是我就是说，我从另外一角度讲这事情，就是说，刚才杨先生讲的说，那个他没有看到朝鲜电视台有什么报道啊，我倒是看到中国的电视台有报道。报道就是说25万人、几十万人夹道欢迎，
热烈欢呼
啊，几万人的这个群众大会热烈欢迎。还有盛大的文艺演出，
对
这种活动，现在全世界大概只有北朝鲜才能搞得起这种活动。要想这种活动在40年前在中国是经常常见的，
对
啊，外国领导人中国访问经常能见到这种活动。中国现任的领导人习主席是肯定是这个年轻时候见过这种事儿，但是记忆犹新。这次要是真正亲身感受到的这么种盛大隆重的欢迎，全世界只有北朝鲜能做到，
可能没有任何国家能，
任何国家都做不到，他去了，而且也都享受了这种盛大的这种款待。我想一定是这个形式上，一定是形式上非常的隆重了啊。那么这个朝鲜牌，这个朝鲜这个核武器这个事情，说白了，朝鲜的核武器对谁的威胁最大？第一是中国，第二是日本。第一应该这么讲，第一是韩国、中国、日本这三个国家。
我是不相信朝鲜人会对朝鲜人自己用核武器，我一直不相信这件事。
这个暂且不放，就是说， 韩国北朝鲜拥有核武器，对中国的威胁远远大于对美国的威胁。
嗯，
那么美国历任总统来，实际上来帮助解决问题，帮助谁解决问题？是帮助韩国解决问题，帮助日本解决问题，但更重要也是帮助中国解决问题。那我就不太明白，为什么中国要拿这张牌跟美国人叫板？这个牌本来就是你应该完全的100%的站在美国这边，把北朝鲜的这个核武器给彻底朝鲜半岛无核化，你怎么能用这种牌来将美国一军？那你到底你的利益在哪儿？看清楚不看不清楚？
但是从中国的角度看，那么中国很多人认为朝鲜是或北朝鲜啊是不会对中国使用核武器的，他们是这么想，如果他要使用的话，第一砸到日本头上去，第二往什么阿拉斯加或者往西雅图扔，他不会说往北京扔嘛，他肯定，所以他才觉得我这张牌是对美国有威慑作用。你想解决这个，那你解决朝鲜问题或者说朝鲜的这个非核化，那你必须通过我才能解决。
那么解决朝鲜无核化最大的受益者是谁？是美国吗？我看不明白为什么会是美国。我认为最大受益者是韩国、日本和中国，对吧？中国人 是吧？中国人这么坚决反对要求朝鲜半岛无核化是非常明智的，非常正确的，
对，
是不是？所以你这个牌打的经常是有点，我感觉乱出牌嘛，经常是看不懂这个下棋怎么下的，这个这又是不忘初心。你最开始的是你到底目的什么？你目的是朝鲜去核化，那下棋下就忘了，就不知下到哪去了。所以我不认为这种访问很重要，对，所谓的习近会，我认为一点都不重要，形式大于实质内容。
那么习近会是这样，那么这个金川会呢？那我想问一下，比如说金正恩这样一个这个霸气十足的一个统治者啊，他为什么就是这个川普一个推特他就屁颠颠的跑到三八线，而且他还就我看新闻报道，他是告诉川普说，我一开始都不相信这是真的，说看到您的推特后来我这个通过核实知道您是真的邀请我，我很高兴来见你。然后川普也两个人就像什么这个热恋情人一样互相这个吹捧啊，然后这个川普就说，哎呀，一次我们之间有伟大的友谊啊，这个我们好像见面非常好，这个他是一个非常了，金正恩是个非常了不起的这个领导者。他忘了去年两个人互相骂成那样。
我想说一句哈，这个金家祖孙三代惯于这个在大国之间玩弄这些把戏，从他爷爷开始就这么做，他父亲到他本人都这样做。所以呢，中国我就说从中国利益角度讲，真是没有必要跟朝鲜站在一边。所以他们是一个他们这个金氏家族是经常的这个把自己的原则承诺经常就很快就会放弃掉的啊！一有什么，他当年在中国、苏联和朝鲜的关系当中，他们经常是就这么做。金日成就当年经常这么做，所以现在金正恩在中国、美国、朝鲜这关系中，他这么迅速的倒到这个美国这边来，这个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
这个是家学渊源了，对，因为毕竟美国还是目前是最强大的，所以一直我个人一直在看。我一直认为，我替中国一直在担心，就是说这个朝鲜，甚至从金正日的时代，我都在想，他们一直要求跟美国直接对话，这大家都晓得啊。朝鲜一直要求跟美国直接对话，那么也就是说，抛开了日本啊、这个俄罗斯啦、中国啊，都不要，他要直接跟美国，而是美国一直拒绝，
对，美国没有接这个球的，
对，美国不肯。其实美国顾虑的当然不是顾虑中国，我认为他还是顾虑的南韩跟日本，所以美国历届的领导人都不肯直接跟他对话。那川普呢，他是不按牌理出牌的，所以他直接跟这个北朝鲜只要露点笑容，我认为北朝鲜就已经是甚至甘愿这个五体投地了，都有点这个味道。所以中国等于就是养了个白眼狼，随时都可能呢翻脸，并且是站在对立面。但中国好像始终把朝鲜的核武当作自己口袋里的牌，我也很纳闷，怎么会这个样子？因为朝鲜表现得非常明白，非常清楚，跟中国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的。
嗯，
你再看中国历史上啊，中国历史在唐朝这么强大的时候啊，征高丽就败了，明朝的时候打中国跟朝鲜打仗就没占过什么便宜。反正我总的感觉中国历史上跟周围的国家有这个互动的时候，
朝鲜的时候征高丽打败了吗？不是说薛仁贵征东的时候好像控制了一部分，
唐太宗的时候打高丽就是整个就没打下来，就打一下没打下来。为什么朝鲜自己能独立那么多年呢？就是中国人凡是汉族人进攻的时候都失败了，没一次成功。只是后来韩国朝鲜内部啊，朝鲜王朝内部内斗，到了这个十九世纪后半期内斗弄得很乱，所以呢才有日本人占领这个事情。
好的，我们播一段广告。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亲爱的各位听众，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中经贸界资深人士杨鼎先生和西雅图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今天是2019年7月1日。刚才我们谈到就是最近发生的这个金正恩和川普的会晤，以及金正恩和习近平的会，我们简称为金川会和金习会。那么下面呢，我们讨论一下也许是一个更重要的会晤，也是全世界更加瞩目的一个会晤，就是习川会，就是习近平和川普的会晤。那么这次会晤呢也确实达成了一个小的协议，就是美中双方重新开启有关贸易方面的这个谈判，是吧？那么同时也说了，就是说美国暂时也不增加这个对中国这个进口商品的关税啊，而且好像还说要放宽对华为的一些限制，是吧？因为过去几个月这陆陆续续的就美国这个包括特别是川普就是宣布了一些对华为的限制。那么这个呢可不可以看成是这次习川会的一个成果？
说实在话我不是那么乐观，因为只是把这个事情感觉上好像给中国安了一个不定时炸弹，那么这个事情随时都还可能这个变成就是见面之前的那个原样，就是看怎么谈了。那么是不是美国在这个谈判条件上又加码了？我甚至有这个怀疑。当年就是原来中国不同意，那么谈不拢，那么那个时候的是这个2510是10%的关税，现在已经增加到25%了。那么现在在25%的这个局面继续谈，那么会不会美国的要价更高了？我不知道。否则的话，假如还是原价，那么中国是不是能接受？我个人不认为说美国会退两步来让中国的这个接受，而是有可能。否则的话，他就不需要演这一出跟这个金正恩的见面，也就是说你这个牌根本无用。 所以说我现在要的价钱可能又高了一点，这个是川普惯用手法。
嗯，
那么这个像华为的这次这短暂的就是很含混的这个解就是解禁了，就是继续卖东西给华为，那么华为马上就想要再用这个安卓系统的时候，好像 Google 也并没有同意，那 Google 还是要等美国商业部的这个商务部的这个
正式批文。
对，正式批文。那么让我又产生另外一个疑问，那个华为自己的鸿蒙呢？原来不是说这个鸿，那么为什么要等到这个时候还要继续用再等这个安卓？
嗯，毕竟它市场大嘛。
哎，那么你这个鸿蒙，假如说真的能用的话，你这个时候正是亮武器的时候了嘛，是吧？那么你
还是有点不成熟吧？
所以我也对这个东西就存疑啊。
嗯、
那么假如说真的有这个鸿蒙，并且是像他们说的那么好，那么至少让国内现在用华为的人能够维持现在的这个使用了微信啦、通话啦，像这些功能，甚至不需要像安卓那么全面，但是至少能够有个七八成的功能的话，应该也可以出一些手机来使用，让大家知道这个华为也有自己的啊这个系统，可是目前没看到，只能这么说。
这个就看这个中美这个双边贸易谈判的这过程来看啊，
嗯，
看着中方的这一些声明啊，一些用措辞造句，看美国这方面的一些说法，我的一个感觉呢，就是中方呢更加在乎面子，
嗯，
啊，特别强调要平等尊重，怎么这个特别强调这个面子上的事情，
文本上的
啊，就特别强调这个要面子上的事情，
嗯，
在美国这方面呢，几乎就没有这方面的。考虑几乎没有这方面考虑，那么回头你就好好想想了，我们是面子重要还是我们得到实质利益重要？这个美方到底提的要求对中国人民普通消费者来说是好还是不好？美国提的那些所谓的不合理的要求，是不是当中很多条款实际上就是中国政府多年来说的要改革的内容，很多地方是重复的？如果是这种情况，就是说美国政府提的很多要求中国改的东西，就是中国政府本身就打算要改的，就是已经说要改的东西，为什么不马上改呢？难道为了你的面子，因为这个东西是美国人提了，所以我面子是不好看，所以我就不改，我就要坚持要斗要顶到底，难道是这么一个是这么一个理由吗？所以我在想，就是说很多事情我们要解决问题呢，要看实质性的问题，是不是不要把面子放得看得那么重要。如果这件事情美国人提的要求对我们中国就是有很多地方就是有好处，那我们为什么不做呢？难道是因为美国人提出来，所以我就面子上过不去，我今天就不做？这个很多事情
你是说的对中国消费者有好处，那么还是说对中国的执政者有好处？
先说对消费者，很多要求，比方说要求中国降低自己的关税，这个肯定是对消费者有好处。
嗯，对。
那么降低中国的关税的话，那么实际上就是什么呢？中国的国库的收入会少了，那影响的是什么呢？影响的是这个执政者的这个能够控制使用的这个金融方面的这个
资源
少了，是吧？那么作为执政者，中国政府来说，你掌握的金融资源已经非常多了，为什么不能让利一些让给老百姓？是不是？你就少收一些东西，为什么不让老百姓能享受开的汽车跟美国的汽车买在中国买的汽车的价钱和在美国买的汽车价值大致相同，为什么你不让老百姓有这个好处？为什么你不让中国的老百姓得了癌症的人他用的癌症的进口药能跟美国在美国的买的药差不多？为什么你不能这么做？你如果把你的关税降低了后，你就没有那些什么很多那些代购的那种生意了。为什么人要跑到外面代购？你就是因为中国关税太高了嘛，是不是？那么你代购的结果什么呢？那些钱都流到外面去了，本来可以这些钱给中国啊，这个所以很多事情呢，咱们把面子看得太重要的话，是这内容倒反而忽视。
那么除了面子和里子的问题，实际上是不是还有一个涉及到就是中国执政者经常提到的一个词叫维稳？那么维稳的方式呢，像刚才鼎兄也提到，就是说对言论、 对啊，这个就是舆论界的这种钳制或者是控制啊，这两年在好像有越来越收紧的趋势，而美国提出的一些要求貌似是啊贸易自由的问题，实质上涉及到了言论自由的问题，或者说至少是就是说啊，不说言论吧，我不说说吧，你不说可以，但是他的知情权，他的阅读权，他的这个就了解世界的这种自由权，就涉及到这些问题。比如说美国说 OK， 那我的这些网站我也要进入中国啊，你这么多年你控制不让我 Google 进来是吧，这 YouTube 不让看， Twitter 不让看，那我川普总统的 Twitter 不都白发了吗？是吧，中国人民怎么了解这个川普总统的各项伟大政策呢？
是啊，就这个问题
是吧，连维基百科也不让看，
对，
好多东西都不让看呢。
对，就是，
那为什么不让看呢？
就是这个问题啊，
人民日报可以在美国出版这个报纸啊，可以出版的，我们在上学的时候都可以订的，
对，
中央电视台可以到这儿来办这个办电视台啊。
对，你这个问题就问到一个事，就说到一个实质问题了，我们中国人民，中国公民难道就不应该有知情权吗？我们就是世界上二等公民吗？全世界其他国家人都知道的事情，只有我们中国14亿人们可以不知道，那我们是这么二等公民吗？是吧？
是啊，
这是一个和，
所以
这是个最根本的问题。
这个就是还是涉及到，就
是
说，
是不
是？
还是你这个你执政者，你对人民什么态度？还是你回到你成立98年了，你对人民什么态度？对人民这么不相信吗？你为什么不能让人民知道全世界现在有70亿人口啊？那个56亿人都知道的事情，我们这14亿可以不知道？你觉得这样做很妥当很好吗？
你可以翻墙吗？
翻墙。是是
翻墙，
为什么不相信人民呢？
翻墙已经违法了，现在不是，你没看到，
哦，对，有一个人说使用翻墙软件，后来被什么处罚了？
是，并且现在是有可能在地铁在车站就直接查你的手机
啊，
现在已经有网警就可以有画面都出来了，就要求看你的手机。
所以其实呢，主持人你刚才说的那个顾虑就是说。影响到了什么这个通信自由，这个不叫言论自由或者知情权这事情，
嗯，
其实我倒不认为这是这一届美国政府的重点。这一届美国政府，特朗普这届政府呢，不像前几任政府特别强调什么人权啦，强调什么什么这些言论自由了，他政治上强调很多东西，他们不强调这些东西。你看
这是他的狡猾和阴险之处啊！
哎呦，
他打着贸易战的旗号，实际上要颠覆中共政权。
其实他正是对中国执政当局很。觉得做得很好很友善的一方面嘛，他要如果像奥巴马那天天就丢着你的人权不放，天天说你
那个是空的呀，你再就半天，他现在来实在的了，我好家伙给你提关税，然后你不让我进，我就不断的给你打压你，扼杀你的这个最强大的企业，要把你扼杀，这个比奥巴马的较量，像什么克林顿奥巴马这较人权的较量有什么用呢？你不过是在联合国什么人权委员会通过几个决议，他伤不到这个中国的这个皮毛都伤不到，是不是？
是，
打嘴仗的话，那中国媒体打嘴仗的本事不比美国媒体要强吗？你我再给你个9瓶，或者我不行，我给你拿个90瓶，把你瓶翻过去。
对，没错，是这样。就是其实呢，真正从我们现在了解到的，就是说中美要签的这个协议的这个文本当中，好像没有多少涉及政治方面的东西。是吧？
嗯，
那么强调的就是说，要求中国的改的东西呢，就是第一，你要这个，你要向中外企业都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是不是？第二，你要像你当年加入
这个话就有很大的这个水，不是说水分，就是说这个内涵就非常丰富了。
对啊，
中外企业，
嗯哼，
都有平等的对待。那么，这个企业包括 Google 吗？
当然应该是呀。
那 Google 下面的各种产品都可以进入中国吗？你可以进入我，我也可以进入你啊。那这个就来了，包括这个《纽约时报》集团吗？
这就是美国政府现在提的要求吗？
包括 CNN 吗？
这个我不知道啊，我没有了解，没有做过调查研究，我不知道这个问题。但是基本上美国要求就是说，你当年在中国政府当年在加入 WTO 时候你做的承诺，你现在都要兑现，基本是这个要求，并没有提很多特别过分的要求啊。我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嗯，
这个贸易战现在媒体报道说休战啊，休战 刚才鼎兄说这个好像也不存在什么进两步退一步的问题，我是完全同意。这个川普其实2500亿关税已经提上去了，他其实上进了两步，然后他不但没有退一步，他只是一个原地踏步，就是 OK 我现在暂时不往前走了，我原地踏步。然后中国的媒体呢就把它当做一个好像一个这个习主席和这个川普总统会晤的获得的一个成就，
一个收获，
说一个收获，就是说哎，贸易战现在停战了，这个重新要这个开启谈判。但是他这个前面打的这个仗夺得的阵地他一步也没有让回你啊，不是说我把25减到20或者怎么样。当然你也可以说呢，中国涨的关税也没让回去了，那实际上你这个贸易战打到现在等于大家说 OK 就维持现状了，那么咱们接着谈吧，那不跟没说一样吗？
是，所以这个为什么感觉不乐观，就是说这个中国呢都是一面倒的在歌功颂德，但大家没有真正的看到问题，所以将来的再继续发展下去，中国假如说是一直就是说让老百姓不知情掩耳盗铃这么做，目的只是保政权而并没有真正保护老百姓，这个就很悲哀了。
这个就是说整个这一轮谈判下来呢，显然就是说中国这个谈判这个位置呢没有更加占定优势，是这个原有的优势呢应该是在都是丢失了一部分原有的优势，
是，
所以现在重新谈判，咱们美方这边解释呢是回到当年我们停在哪儿从哪儿再开始谈起，这是美方的解释，但中方那边呢也没有这个说法，没说从哪儿开始，就是我们恢复谈判了，但是是从假设按照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的说法，我们已经90%达成了协议，那我们从90%谈呢，还是从1%开始，从零开始？这个中方的人没有说法。
对，感觉川普呢，就像他在一步步的前进，他前进一步呢，或者两步呢，他就稳定一下这个阵地。去年12月1号，他和习近平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达成了个休战协议，那么一直休到5月份，5月份开始大打出手，然后折腾了税都提上去了，然后现在又达成了个停战协议。可能巩固几个月以后他再发起一轮进攻说不定了。不管怎么说了，反正至少重启谈判总比冷战要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
各位朋友晚安。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